伊勒进皮奴伊勒遇见主，因为如今就是一个皮奴伊勒的季节，就是我们要进入皮奴伊勒，进入我们人生的皮奴伊勒。现在就是这个先知性的季节，就是到了神的荣耀中。先知性的季节，现在就是进入神的荣耀来取劳生产，进入神的荣耀取劳生产的季节。也就是皮诺伊勒，我们来看皮诺伊勒的经文是在创世纪32:22。创世纪32:22到31节，创世纪32:22。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里面讲到了雅各，他处在人生中的一个艰难，就像我们现在也进入到人生中的一个艰难，包括神州也是啊。我们许多的儿女最近都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艰难中，特别沿海的城市的神的百姓啊，这样的艰难中。如同雅各也处在了他人生的一个特别大的艰难中，所以他带着他的妻子和11个儿子都到了亚伯渡口，就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而这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啊！所以在危机面前，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雅各是如何的反败为胜的，如何把危机变成了他的转机，这是一个关键。这个亚伯渡口终于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看到雅各他先打发了他们过河，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了，只剩下雅各一人，只剩下雅各一人。这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危机中，在我们人生的最艰难的季节，你要注意，这就是你跟神独处的季节，不可以有任何人，就是你和神独处，就是你和主发展最亲密的关系的黄金季节。这个季节不要错过，这个季节只有神能帮助你，只有神能安慰你，因为如此你才能够在永恒的天堂留下最美好的记忆，就是你在亚伯渡口如何与神独处，神如何来帮助你，那么就会成为你与主最美好的经历。我们来看雅各，他也是到了这个季节，所以他就留下的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打发走了啊。最终你要走的路就是要到这样的一个亚伯渡口，只有你和主。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里面就讲到了，当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不仅是肉体上，而是在心灵上也是如此。在心灵上，我们也进入到一种属灵的孤独里面，甚至跟妻子、跟孩子也没什么说的，也没有办法说。跟同工也没法说，有很多的领受只能是你自己跟主，只剩下你和主，你和主来摔跤。这种摔跤其实它就是一种生产，因为摔跤讲究的也是耐力，就像是我们姐妹们是知道的，这个生产也在乎耐力，在乎这样的一种持久力。这样的摔跤是就像是灵界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因为有的事情有的又大又难的事情，你必须通过摔跤才能解决，必须通过属灵生产才能解决。生产的痛苦，我相信我们姐妹们是经历过，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弟兄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你看也你伺候过姐妹生产，你也是知道是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取劳的痛苦，是我们需要经历的，特别是在危机中，在人生中的亚伯渡口。其实这样的一种取劳生产的经历，正是眼下这个季节需要的，因为它代表着最大的荣耀要降临。只有当最大的荣耀要降临的时候，极大的荣耀要降临的时候，才会出现取劳生产的季节。取劳生产的季节不是经常有的，在我一生之在我这我40岁，我不能说一生吧，我只能说在我这40年里面，今年刚好40岁，在我这40年里面，我经历过也就不超过3次这样的一个取劳的季节。 但每一次都给我的人生生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命定，一个新的得胜，一个新的荣耀。包括这一次感觉要比前两次还要长，还要痛苦，还要难受。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是我会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里面，更大的得胜里面。啊，小到个人，大到集体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位家人也是如此。我相信有的家人你也已经同工也已经感受到了，在灵界里面所处的季节，啊，现在正是一个取劳生产的季节，不仅是为了你个人的，也是为着神州的，为着华人的教会，为着一个前面的一个极大的荣耀命定，一个极大的灵魂的收割。所以我们现在都进入到这样一个取劳生产里面，一个亚伯渡口，我们需要整夜的摔跤。所以你看这里面说与他摔跤直到黎明，等于是整夜的摔跤。有的时候这样的取劳生产的季节是你不能够预定到底是到什么时候，我们都盼着快快的结束，但是我们并不掌权在这个世上，神掌权，但我们会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努力的来取劳生产，努力的付上代价，努力的耐心等候天亮，努力的来继续摔跤直到黎明。所以我会持续的来祷告下去，我相信我们很多的祭司也都被兴起了，神会使用更多的祭司来祷告，是加速这样的一种取劳生产，使这个取劳生产是能够成功的。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在这样一种取劳生产中，我们所持的心态就是如此。主啊，你要不为我做成，我就不容你走，你要不回应我，你要不使神州进入到荣耀的命定，你要不使神州这十六亿的灵魂被收割进入天国，我就不容你走。主啊，我要看到神州得到神的救赎，我要看到神州进入最大的复兴，我要看到神你要来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来带着这样的心态，你不为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持续的摔跤。也就是说在这个取劳生产的季节，你一定要有意向，有启示，你知道你在为什么事情摔跤，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事情来生产，并且你要带着这样一个坚韧不拔的心智。主啊，你要不为我祝福，我就不为你走。如同雅各他在这样的一种艰难中，他知道前有追兵后有红海，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他的哥哥即将要来屠杀，带着400兵丁来屠杀他的孩子，屠杀他的妻子，屠杀他一切所爱的。所以他到了这样的一种艰难中，除了神没有别的指望。神啊，你必须拯救我，否则的话我就要毁灭殆尽了。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一种艰难中，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平安稳妥的，我们都需要来呼求主。主啊，你必须要来拯救。所以我最近一直的祷告，主啊，你要为神州的儿女，你自己的百姓开出路，开活路。因为现在只是混乱的开始，就已经如此艰难了。如果我们不起来好好的取劳生产祷告的话，主已经指示我前方会有更大的危险和艰难，还有黑暗、荒凉，在我灵里深深的感受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神州的祭司起来兴起祷告。我们认为我们的祷告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其实还远远不够。如果你真的越祷告，你会发现真的不够，非常不够。一个人的祷告是有限的，但很多人的祷告也仍然有限，因为你认为的很多人还是不够，还得达到更多的人，更多的神州的祭司要兴起祷告。因为我们在处理的是几千年的邪恶祭坛的问题，我们在处理的是一个魔鬼在末世所运作的一个极大的诡计，但是我们所处理的也是一个亚伯渡口，一个使神州得到翻转的亚伯渡口。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生产的祷告，要有更多的祭司有这样的一种取劳生产的负担，取劳的灵，一个破碎在主面前，像雅各那样说，主啊，你若不搭救我们，你若不为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若不拯救我们，我们就毁灭殆尽了，你若不拯救我们，我们前方没有路。现在神州的儿女，很多属神的百姓就是如此，如果神不为你开路，你真的没有路了。 我们需要求主为我们开路，为神州的百姓来开路。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急切，这样的迫切。雅各说，你不为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的时候，你能体会他的心情吗？他是那样的一种迫切，那样的一种心肠都撕裂了，撕裂心肠的一种呼求。因为他知道主今天晚上要是不祝福他，他第二天就会失去所有。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亚伯渡口，如果这个季节我们不能够祷告得胜的话，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无论多少人说过多少美好的话语关于神州的，但是如果在关键的季节你不好好祷告的话，仍然是难以实现的。就像耶稣对门徒们三次说起来祷告，因为这是关键的季节，第二天他就要受审了。可是门徒们就是不体贴圣灵，而是体贴肉体，导致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全部分散逃跑，没有一个站立得住，是因为该征战的季节没有征战，想要征战就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必须投入七倍的祷告。如果你还没有投入加倍的祷告的话，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季节你很难站立得住。如果你还没有危机意识的话，你也很难站立得住。你必须要为所有所准备，准备就是投入七倍的祷告，以及在神的荣耀中，活在神的荣耀中。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一点，因为主告诉我说是在皮奴伊勒遇见主，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神的荣耀中来准备。如果你能够保持自己每一天活在神的荣耀中，你也是准备好的。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进入神的荣耀，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皮奴伊勒。因为皮奴伊勒下面雅各便给他起名叫皮奴伊勒，意思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我们是在皮奴伊勒与神摔跤，我们不是在别的地方。皮奴伊勒代表着神的同在，代表着你遇见了主，面对面见了神，就意思是进入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进入神的荣耀。当我们祷告进入灵里面，我们就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摸到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算是得胜了一大半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皮奴伊勒进入神的荣耀。但我们还要来到皮奴伊勒，因为皮诺伊勒是最适合进入神荣耀的一个跳板。很多人说我如何进入神的荣耀，当你能够进入皮诺伊勒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很容易进入神的荣耀了。因为当雅各来到皮诺伊勒，就是一个艰难的时候，一个危险的时候，一个他人生中的亚伯渡口最困难的时期，也其实也是他最容易遇见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在绝境中，我们最容易遇见主。如同约伯记所说的，神趁着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眼，就是在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就是神趁着他们受欺压的时候，约伯记开通他们的耳朵。查一下，约伯记现在是我们也到了这个季节啊，找到了，在36节，约伯记36章15节。现在我们也进入这个季节，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好事。在约伯记36章15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现在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困苦的季节，但是在这样的季节，神是借着困苦来救拔我们，趁我们受欺压的时候就开通我们的耳朵。意思是在这样的季节，你最容易听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你最容易摸到神，你最容易得到神属天的启示。 因为在绝境中人的心就会静下来，他就会开始深深的抓住神，因为别的方法都没有了，除了神没有别的拯救，所以他只能来呼求主，只能来深深的抓住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最容易得着神的启示，因为圣经说神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来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现在就是神开通你耳朵的黄金时期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要投入更多的祷告，深深的抓住主。我想以前你很难抓住主，但现在你特别容易抓住主，因为环境逼得你不得不抓住主。当你深深的抓住主，再没有别的指望的时候，神就会开通你的耳朵，他就会向你说话。就像这个也是约伯记说的啊，这个不是约伯记，这个说的是就是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忘记是哪个经文，但是他是说，因为我喜欢背经文，我不喜欢这个记这个数字，我对这个数字不是太敏感，就说我虽以困难给你当饼，以艰难给你当水，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在艰难中，在火炉中，在困苦中，神就会使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会开始听见圣灵教师那微小的声音。我说的不是耳朵上的，是心灵的这些恩高的意念，你会或者说是属天的信号，你会收到，你会有感受，你会知道当怎样行，因为你的教师不再隐藏，或向左或向右，你会听见声音说，这是正路，行在其间。所以你会得到神给你的新的策略，新的引导。现在就是这个季节，所以让我们更多的来祷告，来领受。然后十六节说，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你看，当我们得到神的引领的时候，当我们受教者的耳朵被打开的时候，神必引领我们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神他会开始借着患难引领我们出离患难。所以患难不是神的目的，灾难从来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为什么发生呢？其实也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借着这些事情好让你深深的抓住它，好让你能够像雅各那样来经历你人生中的贫奴伊乐，因为经历了贫奴伊乐，你才算是真正的和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比死亡更刚强的爱情。因为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这样的患难中的啊，很多人在平安环境中，你很难说，很难经历与神的真正的爱啊。你是会感恩，但是那个对神的爱都是肤浅的，不够，必须经历到贫奴伊乐，进入到生死危机，进入到很多的艰难挑战的时候，你经历到神的安慰和救赎的时候，你与神的关系就会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美好里，那是真实的，比死亡更刚强的爱情啊，那是真实的爱啊，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主。所以神开始，神会出引你出离患难。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遭患难，是甚至说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希望你也把这个经文能够背下来，这个经文会安慰你的心。耶利米书29章11节，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希伯来原文他说，神向我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来好叫我们末后的日子有指望。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要降灾，神的心意是要让你兴盛，让你平安的。汉语他少翻译了兴盛这个词啊，所以神向你所怀的意念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所以你每一天要如此的宣告，主啊，你向我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得胜者，我要向左向右得地为业，我要高举胜过四面的仇敌，我要践踏仇敌，我要追赶仇敌，奉耶稣的名。你要领受这样得胜的恩膏，从哪里领受？就从这个神的话语来领受啊，领受这样得胜的灵，神的话语就可以赋予你这样的得胜的恩膏。你要把它天天的宣告来回答仇敌，因为在这个季节仇敌会给你很多谎言，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巫术，很多的软弱，让你觉得好像你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懦弱的，一个奴隶一般。不，你要时刻提醒自己，神为我定的计划不是如此，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刚强的，我是得胜的，我要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下个经文就说，我要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我席上的必满有肥甘。16节，我是得胜的，我要践踏仇敌， 我要平我神给我的计划是平安兴盛的，我要大大张口，主要给我充满。所以我们要始终保持信心张开的状态，信心信心的口要常常的敞开一些，我们要始终保持着向左向右扩张的这样的一种姿态，而不是龟缩防守的这种状态啊。我们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我们是如鹰展翅上腾的。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用神的话语，不然你会中了仇敌的诡计，你就失去了得胜的灵，那么仇敌就不会惧怕你了，因为你所发的力量就变得微小。因为在圣经说，你患难的日子，你心里所发的力量若微小，你就微小。所以我必须，我在患难的日子，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那么仇敌会惧怕我们。你看，因为神给我们有应许，说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利路亚。回到创世纪32章27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叫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你看，雅各在经历了亚伯渡口，经历了皮奴伊勒，他的名字被改变，名字代表你的命定。当我们经历了生产之苦、娶劳之苦，我们得胜了娶劳生产的季节，我们做到了，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一个新的得胜、新的荣耀的篇章就会为你打开。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前两个月前，神就给我启示，你要开始进入新的篇章。那个时候还很平安稳妥，我还不知道是在讲什么，之后就开始了啊！我们这边就沿海城市就先有这样的啊艰难啊，对于外邦人的艰难还不算大，对于神的儿女的艰难就更大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在这样的艰难中，我才开始明白，原来神是要让我进入到新的一轮的娶劳生产，一个娶劳的季节，为要诞生出一个新的荣耀、新的篇章。两个月前我领受神给我一个感动，说你要进入你人生的新的篇章了，一个新的荣耀的篇章。我当时还挺高兴的，现在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痛苦了一个多月了。但未来是好的，只是说在这个遭苦难中，我们人是这样，但盼望是不会放弃的，我会继续的努力来生产祷告。但是意思是，你要想进入人生的新篇章，如同雅各想进入到以色列的命定，他需要经历皮奴伊勒，他需要与神彻夜摔跤，他需要一个人饱尝生产之苦，谁都帮不了你，只有你和主，只有雅各和神。我们必须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现在就是环境已经预备好了，就剩下你是否要回应神的呼召，好好的祷告。包括这个季节，其实我这个季节没有做什么，这个季节我除了祷告就是祷告，什么娱乐也没有了。我已经向神立志，所有的娱乐都砍掉，没有任何的世上的娱乐，我现在基本上任何的娱乐也没有，除了祷告就是祷告。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就是祷告，以祷告为书，什么也没有，从早到晚就是祷告。雅各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皮奴伊勒以后，神就给他起名叫以色列，改名字叫以色列，意味着他进入到他人生的新篇章了啊。所以你想要进入你人生的新篇章，你也需要经历皮奴伊勒，而且要遇见主。经历皮奴伊勒，你还要遇见主，意思是你还要进入神的荣耀，要面对面遇见神，要得到神的造访，这也很关键。有的人说，我也娶劳生产了，我也很痛苦的祷告，可是没有很大的改变，是因为你还没有遇见神。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是，皮奴伊勒还要遇见主，你需要得到神的造访，你需要进入神的荣耀，这样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被改变，进入到一个新的得胜、新的命定。所以这个贫富一乐是值得的，娶劳生产是值得的。就像妇人生了孩子，她就忘记产痛，产痛是必须的，也是非常让人恐惧的，但是生了孩子以后，你就会忘记这些产痛。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当你进入了一个新的荣耀的命定的时候，你会忘记你曾经经历的这些痛苦。所以 现在所受的苦比起将来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这也意味着皮努伊勒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娶劳生产也需要付上代价。就像雅各经历了皮努伊勒，他的腿瘸了，这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意思是你需要付出代价。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祷告，人家会说你疯了，甚至禁食祷告，我也一直在禁食祷告中，禁食祷告让你面容枯槁，膝腿无力，这都是你要付出的代价。甚至你需要割舍很多东西，在这个娶劳生产的季节，我也割舍了世俗的娱乐，并且不是现在割舍，以后也割舍。我已经在神面前立志了，以后就过这样的生活了。既然在神面前立志，就必须要做到了，所以是一个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割舍。这就意味着你总要付上代价，大腿要瘸的意思就是你要付上代价。有的事情你不需要付代价，但有的事情又大又难的事情你要付代价，这就是你需要付代价的季节。我向神付了代价，我向神也立了志，许了愿。目的是就是催促我自己鞭策自己，要付上代价，进入皮努伊勒，完成神的呼召，进入新的荣耀。这需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雅各就是腿都瘸了，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你自己跟神来祷告，圣灵会告诉你要付什么代价。我们不是说光只是祷告啊，祷告的代价还需要更多的代价，所以你需要来回应主，主要你付的代价是什么？最好是把你生命中的一个软肋割舍下来啊！你生命中总有软肋的，你要找到这个软肋，在皮努伊勒把它割下来，如同割礼一般把它割掉，使你生命中没有软肋，这就是你要付的代价。另外一个代价呢，就是耶利米书29:13-14，耶利米书29:13-14，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9:13-14，他的这个汉语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啊。那英王钦定版它是比较到位的，他说的是，英王钦定版的英语是说 And you sha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hall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heart. 但汉语翻译成专心，其实它的意思是全心全意， all your heart 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我们需要付上全心全意寻求神的代价。神说，你们寻求我，若全心全意的寻求，就必寻见。这是正确的翻译啊，你可以标注一下。如果你不能够全心全意的祷告寻求主的话，那么你很难遇见神。有的人说，我如何遇见主，我如何得到神的造访，那么答案就在这里了。你需要全心全意的寻求神。包括皮努伊勒，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你全心全意的寻求神。因为在皮努伊勒只剩下你和神自己，在绝境中，有的绝境你发现谁都帮不了你，只有神，只有神，谁都帮不了你，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你，只有神。而这样的绝境目的就是让你全心全意的寻求神。因为只有当你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的时候，神才能够被你寻见。在别的时候你很难寻见主啊，我说的是神的造访啊，所以我们需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全心全意的寻求神。这是我们要讲的一种啊，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全心全意的寻求神。 在旧约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蓝图，全心全意寻求神的蓝图，在历代志下15:10-15，我们来看历代志下15:10-15，历代志下15:10-15。亚撒15年3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掳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你看，这就是一个全心全意寻求神的一个蓝图，而且它是一个集体全心全意寻求神的蓝图。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先知性，如果神州的祭司都起来如此的话，那么神州进入复兴指日可待了。可是这是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事啊，有负担的、有启示的、有意向的实在是少的，大部分的祭司们还在睡觉，还在幻想着岁月静好。愿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效法犹太百姓所做的。你看他们聚集的时候，首先他们献祭，就是感恩的心献给神，向神来奉献，也代表在财务上他们摆脱了吝啬的辖制，摆脱了马门的权势，啊，这一点也很重要。第二，他们立约，立什么约呢？要尽心尽性的寻求神，尽心尽性的寻求神。这四个字就很大了，尽心尽性。而且他们敢向神立约，你知道，立约的人就必须要实现这约，这说明了他们的心智已经达到了。无论付上任何代价都要做到的心态，所以他们敢向神立这样的约，可见其心呢。所以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你遇不见主，就这个原因，你没有这样的心态，你没有这样的心智。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神所重用的人都是另立一个心智，像加勒、约书亚另立一个心智，专心跟随神；像腓尼哈另立一个心智，像摩西另立一个心智，像大卫、像但以理，都是像烈火三勇士，他们都有像以西结、像等等众先知，都有同样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心智不一样，他们另立的心智。包括约西亚王都是，是为什么重用他？因为他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心智。就另立的一个心智，这个季节也是如此。如果你是另立心智专心跟随神的，神一定会祝福你、使用你。你看这个他们立了什么约，就是要尽心尽性的寻求神。而且下面说了一个更加令人听了恐惧战惊的话语，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无论大小，无论男女，无论老的少的，只要你不寻求神，都要被致死。这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决心大不大？所以你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你很难找到像这样尽心尽性的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了。如果你不尽心来寻求耶和华，无论大小男女，都必被致死。所以可见他们的心智达到了怎样的一个境界，他们就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起誓这两个字虽然听着挺简单，其实这是最大的事情，因为你只要向神起誓的话，就必须要去完成。我人生中我向神起誓许愿过几次，不多，这次是第三次。每一次都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我向神许愿，神就应允了我的祷告。因为那个事情太大又太难，我实在是力不从心，我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祷告，但是我还是觉得还不够。后来我就向神许愿，当然我许的愿我都还了， 包括这一次我也向神许愿，我每次向神许愿都是抓住我生命中的一个软肋，我向神许愿我把它斩掉。你知道既然是生命中的软肋，想要斩掉就是比割肉还痛苦，所以我会抓着这样的机会来斩掉我的软肋，一举两得。平常的话我还不有点舍不得，你祷告也不太容易胜过，因为有的软肋它就是那样，所以我需要借着许愿。我当我向神许愿，我这次许了两个月，现在我生命中我基本上我找不到软肋了，的软肋都斩掉了，因为我向神许愿了。我生命中软肋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这样被斩掉的，我是透过许愿，因为许愿了我就必须要做到，我做不到就完蛋了，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你敢许愿不还的话就是自招咒诅，所以我知道许愿必须要还啊，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跟你分享一下。但是我的意思，我知道许愿的力量，我知道启示的力量，所以许愿就相当于启示了，你必须要做到，所以不要轻易许愿，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就真的完了，所以许愿就必须要做到。但我呢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了，所以他们也是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因为他们正在遭遇一个极大的艰难和危险，他们要面临着一个异邦国家来攻打他们，所以亚撒王就带领他们来许愿，来这个尽心寻求神。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你听下面这句话，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赐境平安。所以你看见了吗？神因为他们，你看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尽心起誓，就是说你许的愿起的誓是真实的，又因为你是尽意寻求耶和华，意思是他们又付出了代价来祷告，来寻求神，来亲近主，来进入神的同在，来遇见神的造访，所以神就被他们寻见，这是第一神结果啊。现在说到结果，神让他们寻见，意思是神造访了他们。第二，神赐给他们赐境平安，使他们胜过仇敌的搅扰，不但有仇敌搅扰他们，就像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也要做到这两个原因，那么结果就会给你了。你要尽心起我没有要求你要许愿啊，这是你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但下一个你要做到，要尽意寻求耶和华，尽意寻求耶和华，尽意寻求耶和华，你要做到尽心尽性的去全心全意的寻求神，这是你要做到的。只要你全权寻求神，神就会被你寻见，神你被神让你寻见以后，他就会赐福于你，赐给你四境平安。其实当你被神寻见的时候，神不仅要来回你的祷告，而且他还要来为你征战，因为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寻求我，若全心全意寻求我，就必寻见。首先，神会让你寻见，进入他的同在里，遇见他的面。第二，神说，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意思是神要使你生命中被掳的光景归回，意思是仇敌在哪里掳掠了你，神要开始为你征战，神要开始偿还。神仇敌掳掠了你的财物，掳掠了你的婚姻，掳掠了你的家庭，掳掠了你的平安，掳掠了你的健康，无论掳掠了你哪个方面的，神说我要使被掳的归回，我要为你征战，因为我被你寻见了，我就要赐福你。我们的神是祝福的神，一旦你遇见了主，就遇见了祝福，他势必会祝福你，他要为你征战，从此你的征战不再是你的征战，乃是神的征战，神要接手你的征战。哈利路亚，你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与你相争的神必与他相争，但这一切的条件是你要被神寻见，你要寻见神，你要遇见主，你要进入神的同在。所以圣经其实所有的话也都是有条件的，你看所有的应许，你必须满足条件。这里面也说了，你全心全意寻求我的时候，如果全心全意寻求我，就必寻见。而一旦你寻见了，后面的应许都是你的。神的应许开始临到你了，被掳的归回，使各国中赶散的各处招聚来，将你们带回被掳离开的地方。意思是你还会进入到神为你预备的 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被耶路撒冷赶开的嘛。那就是耶路撒冷代表你人生中最美好的。现在其实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人生最美好的耶路撒冷，还耶路撒冷还在前方等着你呢。所以你需要进入人生最美好的耶路撒冷，意思是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荣耀，新的辉煌。但是条件是你全心全意寻求神。当你全心全意寻求神，神说我就必被你寻见，而且我要使你生命中被掳的现象反败为胜，我要使你生命中被掳的归回，我要使仇敌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蚕虫茧虫所吞吃你的，我要加倍的偿还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现在的细节就是这样，因为皮诺伊勒也代表着偿还。只要我们在皮诺伊勒来尽心尽意寻求主，神必被我们寻见，神就开始偿还我们，仇敌偷窃我们的一切都要加倍的偿还，根据你信心的大小加多少倍，你自己在神面前宣告，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根据你的信心神为你成就，但神会偿还。哈利路亚。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契机，我们需要来到我们人生的皮诺伊勒，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已经来到了，因为现在就是整个神州的亚伯渡口。所以大势所向，我们应该顺势而上，抓住这样的大势，我们很容易就得胜了。不要错过这样一个黄金季节，就是你皮诺伊勒的黄金季节，我们必须要与哀哭的一同哀哭，不要说没不管我的事情，肢体中一个受苦你就不应该一笑了之，你就不应该高高挂起，何况肢体中有那么多受苦的，神州现在有多少儿女心碎，你知道我就每一天收到多少神的儿女的求救，很多人有的都抑郁了，我们不当为他们哀哭吗？我们岂能坐视不管，因为我自己我比他们先受苦，所以我当然我感同身受了。但是我们有些人还没有临到你，但是你也应该开始哀哭了，为神州的属神的百姓，为你自己的肢体感同身受，进入你人生的皮诺伊勒，也顺带把你自己带进去，因为现在就是皮诺伊勒的季节，你需要开始取劳生产，是哀哭的季节，生产的季节，不是你喜笑的季节。妇人没有哪个喜笑着生孩子的，现在是你哀哭的季节，所以你要开始把你的头当作眼泪的源泉，如同耶利米一般，愿我的头成为我眼泪的源泉，天使要来接你每一滴眼泪所流出的代祷者的呼求的眼泪，装进皮带里收藏，成为你天堂最宝贵的财富，没有别的比这个宝贵了，就是你带球的眼泪。另外我想说的第二点呢，就是来到皮诺伊勒你还需要进入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成熟的代祷者以及更高层次的代祷者需要具备的。有的人虽然有皮诺伊勒，但还不够啊，还需要来到神的荣耀里。那么我说到这里呢，我先说一下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自己，是神的同在，是神的爱的浸透，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所以当神的同在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神的荣耀，你就会进入神的荣耀，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的。甚至神的荣耀在圣经中记载叫做沙凯，希伯来文沙凯的意思叫做重量，意味着神的荣耀是可以感受到的。常常我进入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背了一座山，我不是说心里背了一座山，我是背上背了一座山，我感觉到那重量是真实的，是真的有重量，好像有一个人趴在你身上，是温暖的，不是别人，不是那个不好的感觉啊，就是重量。当我们进入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那个重量， 常常会感受到那样的重量，所以有的人会扑倒，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需要匍匐敬拜，因为有重量，你感受到了，很自然的你会匍匐敬拜。神的荣耀也是可彰显的，神的同在也是可彰显的。我们所说的神的同在啊，不是神学意义上的无所不在，或者是圣灵的内住，不，我们所讲的是神可彰显的同在，就是摩西面对面所遇见的神的荣耀。我们所讲的是这种神的荣耀的第三种，叫做可彰显的同在，撒开的荣耀。我们所讲的是这个荣耀啊，我们不是在讲那两种，我们所讲的是神可彰显可触摸的荣耀。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神正在呼召成熟的代表者要进入的，首先是贫奴伊勒，第二就是神的荣耀啊。有的人卡在贫奴伊勒，却进入不了神的荣耀，这很可惜啊。你需要学习如何进入神的荣耀啊，并不难的。总而言之，我现在给你个蓝图啊，就是关于神的荣耀，我会讲个一点点，但也能够帮助你。首先，你认识到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自己，就是神的同在。当你进入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领导你。其次，神就是爱。因此，当你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你迎面而来的是感受到神的爱。每一次我进入神的同在，我迎面而来的就是主爱的温暖，好像父的拥抱，他爱的膀臂，他爱的温度是有温度的啊。所以我常常会感受到温暖，像一个太阳，暖烘烘的，像从我腹中冉冉升起一轮太阳。有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从我腹中冉冉升起一轮太阳，慢慢的像火山一样的融化我。这个太阳是带着温度的，所以我会感受到热，感受到电流。我现在不是在给你讲感受，我现在是帮助你，让你认识到有的时候神的同在临到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啊，会有，但不是每一次都有，但是常常会有。所以你要先有蓝图，你会知道你在经历什么。神的同在是很真实的，我要告诉你的是神的同在是很真实的。我经常会进入神的同在，我会感受到神的同在是真实到一个地步，好像你面对面就坐着一个人，他在触摸你，你能感受到他非常逼真的，但是会给你带来一切的都是美好啊。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嘛，所以你进入神的同在势必会感受到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你看圣经没有说神是什么，只说神就是爱。所以神他的同在领导你，就会感受到父爱的温暖，耶稣的新郎的爱，父神的爱，圣灵那温柔的无微不至的很难描写的奇妙的爱，都能够融化你，感受到主爱的温暖，你仿佛浸透在主爱的江河里，与主有美好的爱的互动，深渊与深渊响应啊，就是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难说清楚。总而言之，你会开始跟主有爱的互动，你会开始释放你的爱。所以来到神的同在里，我会情不自禁地说，主啊，我爱你，耶稣爱你，圣灵我爱你，我需要你，我渴慕你，我爱慕你，我还有更多的。我当然我会说得很慢很温柔啊，我现在只是跟你分享，但是在主的同在里面，我们会很自由的情不自禁地说，主啊，我爱你，我就是来爱你，我就是来瞻仰你的荣美，我就是定睛在你的荣耀上，我就是不要跟你分开，我就是在你的同在里，我能持续多久就是多久，我就是宝贵你的同在，我就是沐浴在你的爱，我就是躺在你爱的怀抱里，我就是赖在这里，我就是享受你的爱，我就是向你表达我的爱。然后我就开始感受到主的爱，不在乎你说什么，就是说，但你会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我就开始感受到主的爱非常的强烈，一波一波的，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像火焰，开始温暖我，融化我。有的时候仿佛化成一滩水进入到神的同在，像江河中的一滴汇入大海就成了大海，所以分不出来谁是一滴水了。不然的话，如果你进入不到神的同在，进入不了神的荣耀，你永远都是一滴水。一滴水是没有什么用的，但一滴水汇入大海就 与大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也如此，如果你不能够汇入水耶稣爱的海洋，你永远就是一滴水，你的人生就是如同用一双手来舀海水，你所收获的不过是所有的海水都会从你的指尖流出去，最后是一场空。但如果你能够常常进入到主的爱的江河，你会融化进入与这个大海化合为一，那么你不再是一滴水，而是成为一片海洋。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进入主的同在，进入主的荣耀，浸透在主爱的江河里，与主有美好的互动，爱的互动，深渊与深渊相应，你会感受到主对你的爱，主也会感受你的爱，所以你就可以持续在这种爱的互动里面。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在神的荣耀里进入神的同在里，活在神的荣耀里，每一天我们都当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很难能够持续走下去。因为人不可能总是天天生产，我一生中我很难，不好意思说我一生了，因为我不过40岁，我只是说我40年里我只经历了3次取道生产，我印象非常深刻，每一次都让我人生进入到极大的转折，突破得胜，超过我想象的。但每次生产我都真的生产了，我疯了命疯了一样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时候到了，我必须玩命的祷告，而每一次我都会玩命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每天我说的玩命祷告就从早到晚的祷告，啥都不干。现在也是如此，而且我在神面前立志，我以后的生活也是如此，除了侍奉我就是在祷告，就是每一天以祷告为食物。之前我也只是在艰难时期会如此，但我现在我确定我以后的人生方向了，就是要住在神的荣耀里祷告，成为一位住在神荣耀里的代祷者。这些年我也经常进入神的荣耀，因为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恩典，我经常很容易进入神的荣耀，在主的同在里面。因为神给我很多托付是关于这个处理邪恶根基的，这些托付非常危险，如果我不能够进入主的荣耀，我就会被腐蚀，我就会被黑暗玷污，就像一个屠龙者，他最终会成为一条恶龙，是为什么？因为他过多的专注于那恶龙。这个时代这个季节发生太多邪恶的事情，令我不得不专注，但圣灵不断提醒我，你需要更多进入我的同在，因为你已经被黑暗玷污了，你专注黑暗太多了。我知道这个危险，但我总是做不到，因为神给我的一个性格呢，是一个非常忌邪的性格，是腓尼哈的这样的心智，我对罪恶，对特别我说的是那些那样的一种国度性的大恶，伤害很多灵魂的这种大恶，我是非常的深恶痛绝，我会每一天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但是神也不断提醒我需要更多的来到他的同在里面，住在他的荣耀里来保全我，否则的话我会慢慢被腐蚀。这样的事情圣灵提醒过很多次，我总是做不好，但现在可以了，因为神使我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来祷告，进入他的同在，所以使我更得到更大的洁净和重新得力。但我也要提醒你有这样的危险，特别成熟的代祷者要面临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多定睛于黑暗，就忘记了神的荣耀，因为这个危险是一直伴随我的。所以我也提醒你一下，当然有的你还没有遇到这样的危险，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开始定睛黑暗。所以我们需要当我们处理邪恶根基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要常常进入神的荣耀。所以我说平路一乐还不够，你还需要进入神的荣耀，这是真实的，这是我说给成熟的代祷者的。第二就是第三呢，就是圣洁也是神的属性，因此当你进入神的同在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主的圣洁如光如火发出，令你感到以赛亚般的感受。 是我刚才讲了你进入神的同在，我讲这三点就够了，因为有了这三点你就会分辨你是否进入神的同在。第一，进入神同在你会感受到神的荣耀，像重量，像山，像火山融化你。第二，进入神的荣耀，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感受，每一次可能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三种感受同时来到都有。第二种感受呢，就是你进入神的荣耀，你会感受到主爱的温暖，像一轮太阳从我腹中冉冉升起，很逼真的感受到，当然你不需要每一次都这样但是你会感受到主的爱会升起来像一轮太阳一样温暖你，主爱的温暖，这是一定会感受到的，是那样的让你陶醉。其实这个感受会极大的净化我们，因为人是这样的，你活在这个黑暗危险的时代，弯曲悖逆的时代，从来没有黑暗邪恶到如此的时代，我们反而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主爱的温暖来洁净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手里沾满了血。我说的是成熟的代祷者，成熟的代祷者他会来到灵界战场，每一天杀个三进三出，所以手里沾满了血，就像这个在旧约以赛亚书所讲的，是但以理书还是哪个书，就说那未使刀剑精血的要必受咒诅。他在讲什么，就是讲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代祷者，你的刀剑必然精血，精血的意思呢，就是你需要有仇敌的血，意思是我们的祷告就是刀剑，我们进入灵界，我们的很多的祷告其实是粉碎仇敌的王国的，很多的东西撒旦的差异因着我们的祷告被神审判，我们的手是沾着他们的血的。但是你必须如此，因为成熟的代祷者若不是刀剑常常精血就会被咒诅，这是神的话语。那么你被常常沾血的话你当怎样呢？你需要洁净啊，所以你需要来到主爱的温暖里，来到主爱的同在里面，让主的同在自然就会洁净。有的时候我需要做洁净祷告，我告诉你成熟的代祷者不需要洁净祷告，因为主的同在就是最好的洁净。如果你每一次祷告说我祷告完了主把血洁净一下，可以，这没有问题，我有时候也会这样说。但如果你的意识是我祷告完了我现在身上一身脏，你带着这个意识开始做洁净祷告，你反而会被邪灵攻击你，因为你的意识里面产生了一个破洞，一个门户向魔鬼敞开，就是每当你服侍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有沾染临到你，你这个意识呢就会打开许多的沾染，仇敌会攻击你的。所以你不要带着这个意识，你可以就这样想，我祷告完了我就去进入神同在就好，而且我服侍不会被沾染。你要带着这样信心，我是活在神的荣耀里的，我是活在主的大光里。有一次神让我看见我是住在他的大光里的，魔鬼看见就逃跑退避三舍，不会靠近我的，无论我怎么服侍。所以这么多年的服侍我没有被魔鬼攻击，因为我始终活在信心里面。如果你接受被攻击你就会被攻击，如果你总是带着一个心态哎呀我赶紧洁净一下，你一定会被攻击。如果你没有被攻击是因为你没有达到那个层次，等你接触到高层次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攻击，因为你心里就有这种破口。很多代祷者他没有达到那个层次的级别的战斗，所以他觉得他没有攻击，但如果他参与到一些高级别的征战的话他马上被攻击的一塌糊涂，因为他本身就带着破口来服侍，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你需要进入神的荣耀，养成这样的习惯，那么你就不会有什么被仇敌攻击的事情，因为神的荣耀足够了，神的同在足够洁净你，也足够保护你。所以有一次神让我在异象中看见我是住在他的光中的，当我过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光就跟着我一块过去，所以仇敌就看不见不是仇敌就不敢靠近，更何谈来玷污你呢？他都不敢靠近你怎么玷污你？所以这样的心态是正常的，这才是正确的心态。你不能够带着一个心态，或者有的人我发现很多代祷者不成熟，我这穿插讲一点讲多了，但是我们时间多嘛，所以感谢主。这个有的代祷者会说哎呀我先穿一遍全副军装祷告一遍我再去祷告，其实这都是小孩子的事情，你长大了就不这样了。难道这军装你每天都脱了吗？你脱了穿一遍吗？这全副军装也不是借着宣告祷告穿上的呀。很多人他不知道是从哪里迷信心思的宣告一遍，如果军装宣告一遍就穿上了那算什么军装？我们不是魔术师，每一个军装都是你活出来的，你真理的腰带你懂多少真理就有怎样的腰带，也许你就是一个布衣，但有的人是金腰带，因为他真理就通达，你信得 信心的盾牌，有的人就像一个镜子，只能遮个脸，因为你的信心就这么小，你再宣告你也不过拿了一把镜子。而真正的信心的伟人，他不用宣告，他天天都是活在信心里，他的信心的盾牌像一扇门一样的，仇敌怎么放火箭都没有用。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他在讲你要活出来，不是让你宣告出来，让你活出来。所以成熟的代祷者要放弃这些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要开始进入成熟。谁会告诉你怎么做？不要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他们根本就不懂，因为他们也不是一个成熟的代祷者。成熟的代祷者是住在神的荣耀里的，神的荣耀里是不缺少启示的。我告诉你，神会启示你当如何做，只要每一次服侍完了，你进入神的荣耀就好了。有的时候我服侍的很累的时候，也没有力气去进入神的荣耀，我就放一些敬拜歌，我就在那默想神就行了，就好了，摸到主就行了，因为主会负你的责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信心，相信神已经赐给我们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的应许了，我已经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无鬼邪灵，蛇代表撒旦，蝎子代表无鬼邪灵嘛，然后并胜过仇敌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你相信这句话就行了。这句话是我宣告最多的一个经文，因为就是这个话语能够保护我。什么能保护你？神的话能保护你，神的同在能保护你，这就够了，别的就不需要，别的就不需要，就神的话语和神的同在足够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征战足够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征战。所以关于神的同在呢，我还讲第三点呢，就是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属性，当你进入到神的同在，你会感受到神的圣洁。经常我进入神的同在，我会感受到主的圣洁是那么的圣洁，像大光一样，使我不得不再一次为一些罪来悔改。我们不是重复认罪啊，但有的罪你没有认彻底，你怎么知道呢？在神的同在里你就知道，所以你又开始来悔改，主啊赦免我，在哪里我得罪你的，还有我哪些没有做到的，我开始在圣灵的光照中悔改，这都很正常。在神的同在中你会悔改，因为神的同在如同大光一般，如同火焰一般啊，发出炼净你，光照你，令你感到以赛亚的感受。我们来看以赛亚有什么感受呢？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节，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里面提醒我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才得见主的荣耀，也意味着你心目中的偶像需要先打碎，需要斩掉，该割舍的要割舍，你才能得见神最大的荣耀。有的人，你之所以很难见神的荣耀，因为你心中还有偶像，还有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算是一个好王啊，他在以赛亚心目中就像是一个偶像一样，他非常爱主。乌西亚王只是最后犯了一个错啊，但是瑕疵不掩大德。乌西亚王还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以色列的好王，敬畏神的，但是他却成了以赛亚的偶像，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偶像必须坍塌，所以乌西亚王就驾崩了，驾崩了以赛亚才真正进入命定。其实以赛亚的命定可比乌西亚王强大一百倍都不止。以赛亚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六十六卷书信，每一卷书信都代表着整本圣经中的一个书本，知道吗？所以以赛亚书是最伟大的先知书信啊，以赛亚是最伟大的大先知，他是大先知中的大先知。我估计以赛亚自己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命定如此美好吧，所以我们也不会知道你的命定有多么荣耀。但是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以赛亚才进入命定。以赛亚从来没想过他的命定会比乌西亚王强大荣耀啊如此之多，但是乌西亚王驾崩了，以赛亚就开始进入命定，他得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你心中的一些偶像，你心中的一些缠累，你心中的一些软肋，必须要把它 斩掉，你就会得见神的荣耀。你为什么还不能见到神更大的荣耀？是因为你心中还有一些软肋。所以每一次在患难中，我都会抓住机会向神许一个愿，把我生命中一个软肋割掉。但我这个人是许愿就还的人，无论付上任何代价。如果你不还愿，那就别许，不然的话你会遭很大的咒诅。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但是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每一次我都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感谢主啊，这样我们生命中就开始所有的软肋就会被处理干净。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式，但是神给我的方式是如此。好，所以当你心中的偶像软肋被处理了，你就会得见神更大的荣耀。以赛亚开始得见神极大的荣耀，他看到神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你看看得非常逼真。我只有在非常深的神的荣耀同在里才得见到一点点，有的时候像是主的衣裳，有的时候就是得见神的荣耀的一点点，就是很逼真的看见主，一点点而已啊。但往往是神让我看见的是大光。但你说说明什么？以赛亚看这么清楚，他进入到神极大的荣耀里面，这个就很难得了。这个我们历史历代都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的啊。有人说我上天堂转几圈，地狱看几圈，但是他回来生命一点改变没有，不要相信他。你遇见神一次就足够改变你的生命了。所以有的人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搞不清楚，但是真正的遇见主会极大的改变你的生命。以赛亚这次遇见神了，他的生命立刻进入到大先知的命定。雅各遇见神了，立刻就成为以色列。所以你遇见神不是开玩笑的事，遇见神就会极大的改变你的生命，那是不可能隐藏得住的。其上与撒拉夫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所以你看他还看见了撒拉夫，彼此呼喊说，还听见了声音，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当你进入神的荣耀，你会立刻感受到圣哉圣哉圣哉，就像以赛亚的感受，圣哉圣哉圣哉，圣洁圣洁圣洁，圣哉就是圣洁的意思。所以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我们会立刻感受到圣洁，我们会深深的悔改。我们在神的荣耀不是每一次都是静默，有人说我是安静等候神，有安静的时间，但要顺服圣灵的引领。有的时候我会深深的悔改，有的时候我会安静领受，因为安静会帮助我领受。那有的时候圣灵让我感受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会悔改，我会开口，主啊赦免我。有的时候感受到主爱的温暖，我会回应，主啊我爱你。圣灵才是主，他会引导你的，你不要照着别人的经验啊，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照着别人的经验最后你会进入到一个误区的。照着圣灵的引领，感谢主，神的同在已经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的同在。以赛亚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我们会看到神荣耀的彰显如烟云一般，如火一般，如风一般。总而言之，你会看到神荣耀的彰显是可触摸的。有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主的触摸，仿佛我也能摸到他，我就能感受到这样的真实。烟云代表着神荣耀的彰显，并且你看到神他是荣耀的，所以他的同在也是荣耀的，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进入神的同在，他就看见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如果你能进入到神的同在，你的信心就会充满，你会知道无论黑暗怎样黑，无论黑夜怎样漫长，黎明总要到来，神的荣耀必要充满全地，复兴遍地，谁都无法阻拦，阻拦的都将被神复兴的洪流斩碎。你的心中会充满了得胜的思想，得胜的恩膏，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你的祷告会充满了能力，因为你得见神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眼前的艰难就算不得什么，什么都不能够影响你，因为你知道荣光，主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他就看见了，因为他进入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进入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达到100分，我们会发出不一样的宣告，我们的祷告会充满能力，主会开始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在神的同在里祷告非常有能力。皮努伊勒必须进入神的荣耀，那么你的祷告会充满能力。哈利路亚。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进入神的荣耀，这在讲什么？他其实在讲圣洁。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的一些问题，那就自然像以赛亚这样来悔改就好了。有一撒拉弗就会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也被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意味着在神的荣耀同在里面，你会得到洁净。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神会兴起成熟的代祷者，是住在神荣耀的，他们会处理很多的罪恶，处理邪恶的祭坛，处理罪恶的根基。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他们会有一些沾染，但没有关系。主说，来到我的同在里面，我会将你的罪孽除掉，我会洁净你，就如同我洁净以赛亚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担心的，做你该做的事，完成我呼召你做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交给主，进入神的同在，一切都解决了。所以现在圣灵也是在这个季节不断的呼召更多的成熟的代祷者兴起，能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我们不只是战士，我们还是心腹。如果你只是战士，那么你会倒闭在战场上，因为你不懂得如何来保护自己。你还需要做一个心腹，在神的同在里，在神的荣耀里保护自己，洁净自己，更新自己，给自己充电，给自己加油，给自己重新得力，然后继续打新的战，新的战役。这样的心腹战士呢，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也永远不会跌倒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心腹战士，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在主的圣洁的同在里面，你会越发的圣洁，得到洁净。哈利路亚。所有的沾染玷污，因为服侍带来的，都会得到洁净，没有问题。而且在主圣洁的同在里，你才真实的能够找到你的命定和呼召。如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所说的，以赛亚在经历这一切以后，你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找到他的命定，找到他的呼召，他感受到了主的焦急，他感受到主的忧愁，他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心情。就像我们这个季节，主正在寻找这样的代祷者，能够感同身受，知道主所焦急的，知道来为主分忧的代祷者，而不是只是求吃饼得饱，而是主啊，我要做你安慰你心肠的人。主啊，我在这里。而听见了以赛亚所听见的，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是真正听到呼召的人，并且你会真实的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会真实的来回应神，无论付上任何代价。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一切都会自然发生。没有任何勉强，而且你会真心实意的来回应神。所以这个季节，神呼召我们一定要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一定要住在神的荣耀里面。因为这个季节环境已经造就了皮努伊勒，但下一步能否进入神的荣耀，还需要你自己的努力，还需要你自己来回应神，来付出代价，来花时间来亲近主。首先你要付出代价，第一，你肯定首先要把时间献出来，你需要每天固定出一个特定的时间啊。我们具体的讲，你需要固定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特定的地方最好。我一般是在我的祷告屋里面，你最好有一个祷告房间，每天在那里祷告，会帮助你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 你不用在别处。当然你可以随时随地祷告，但是你得先训练出来。有人说我随时随地祷告，但是你必须要知道随时随地的祷告是首先通过了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祷告的训练之后才能达到的。有的人所谓的随时随地祷告根本就没有进入灵里，他那祷告根本挠痒痒一般，他自己也知道我根本没有祷告通透，我根本没有摸到主，所以那算不得随时随地祷告。如果你真能达到随时随地祷告的境界，首先你必须先通过了固定时间的祷告以及固定地点的祷告的考验。所以我是从05年开始特别的操练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来祷告，每天早晨一个半小时，晚上一个半小时。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嘛，所以我就住在教会里面，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学生团契，我就住在学生团契里面，我们住在那里，然后每天我早晨一个固定一个半小时，晚上固定一个半小时时间来祷告，就是纯祷告时间，不算上读经时间啊，就是祷告，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当然你必须要有方言祷告，不然你坚持不了的啊。我们的代祷者我相信你都已经领受了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着交替着你祷告一天都没问题啊啊！你不交替的话你祷告不了，你最多祷告一个钟头就没词了。所以你需要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的，然后再固定一个地点啊。我现在是有祷告的房间嘛，最好你有一个祷告的房间。耶稣也说你要关上门嘛，祷告的时候进入内室关上门，意思就是这个。因为你祷告是个很专心的事情，你不能被打乱的，你不能被搅扰，你需要关门关手机，现在还得把手机放到别的房间不要去接，就是因为这是你和神独处的时间，要宝贵一个时间，要把这些做好，不要受搅扰啊，献出固定的时间，献出固定的地方，就是为了来爱主、亲近主、爱慕他、专注他，摆脱尘世所有的烦扰，冲破肉体的重重拦阻，单单定睛于神，定睛于羔羊的荣美，爱他、亲近他、渴慕他，不要带着功利的心来到神面前。我说的这样的一种操练呢，就是纯爱的心，纯洁的纯爱，纯爱的心。你自己去思想什么叫纯爱的心，就是纯洁的，主要我就是来爱你，我就是来爱你的，我就是来和你说说话，听听你有什么说的，你要说了说了，不说了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为了来爱你，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就是为了爱你就行。但是这样的心态，每天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操练了几年之后，你才能达到随时随地祷告。我现在随时随地祷告都很容易进入神的荣耀里面，都能摸到主。但我训练了很多年了，从05年一直训练到现在，所以你不要轻易说我随时随地就能祷告，你训练了没有，这是关键，你是怎么训练的，所以你自己清楚自己祷告的光景，能不能摸到神你自己知道啊。成熟的代祷者他是能分辨出来的。我们需要训练自己，所以每天要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训练几年啊。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啊，你还不能算是一个代祷者，你要开始这样做，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每天啊，以一个小时为底线开始训练，然后逐渐的加时间啊，逐渐的加时间，越长越好。这就是我们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进入神的荣耀是需要付代价。我们刚才讲到了全心全意，这都是代价。甚至犹太百姓说若不尽心寻求神的都必致死，你看他们付出代价也很大，那要是不是开玩笑的，王下了命令了，谁若是没有尽心寻求神都会被致死，这是真实的。那就是你可以思想那个画面，估计就有不少人被杀掉了。看到这里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神看重人的心，人的心智啊。所以我们的心智一定要另立心智，特别这个末世你会看到很多人跌倒，很多人苟且偷生，很多人糊里糊涂的过着生活，很多人妥协，很多人像个奴隶一般的生存着，他们会影响你。因为圣经预言了末后不法的日子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爱什么心呢？爱主的心。 对主的爱心，希腊原文说对主的爱心就冷淡了，意思是什么？他们会玷污你，他们会影响你，怎么办呢？你需要另立一个心智，不受他们的影响。我不受你们的影响，我另立一个心智，专心跟随主，那么你就会始终刚强站立。哈利路亚。在末世，神找的就是另立心智的，心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另立一个心智，心智刚强，你才能刚强。总而言之，只有时常进入神的荣耀，与神联合的人，才能最终在这末后的日子，保守自己清净洁白，不受玷污，并且刚强站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面讲到了耶稣择偶的一个标准，我把这个经文归类为耶稣择偶的标准，因为我们活在被提的被提的季节。同时我现在提醒一下，我们活在被提的季节，虽然我们不知道被提的日子，因为连耶稣也不知道，圣经说那日子连子都不知道，唯有天上的父知道，所以耶稣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也不知道呢？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天父呢，他是很慈爱的，这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想，为什么耶稣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天父很慈爱，所以他会听地上神儿女的祷告，他会看神的儿女有的还没有预备好，然后他们也会呼求主，主啊再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机会。所以神会，天父会拖延这个时间，他定了日子又改了，又改了。所以导致耶稣也不知道，因为最终是天父定的，耶稣是执行者，道成肉，耶稣是执行者嘛，道成肉身，他是执行者，天父是最终制定计划的，所以天父会改那个日子，导致连子都不知道。天父会根据我们的祷告来改那个日子，所以这是我个人想的啊，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总而言之，圣经写的是不错的，子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不是我说的。所以地上没有任何人知道被提的日子，任何数算日子的人都是错的，没有一个对的，因为连子都不知道，我们算什么？有什么资格数算日子？但我们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主啊，我不知道那日子，但我知道季节，我知道那季节，现在就是被提的季节。所以被提的季节，我们要更好的预备好自己，这一切的环境也是提醒我们，被提的日子近了，你要预备自己，预备好了才是王道。无论什么日子，只要我预备好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你预备好没有你自己要知道。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你都不知道，那么说明你没有预备好。你知道了，你预备好了，你的灵会告诉你的，你会知道的。这个就像你怎么知道你得救的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会非常清楚。如果你不清楚，说明你还没有预备好。因为被提比得救要求更高，这是我讲过一系列的被提信息，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但是这个经文可以总结为，这是耶稣择偶的标准，就是能够被提的心腹的标准，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多数心腹是不能够被提的，只有这些达到这个标准的心腹才能被提。那这里面就说了，要用水借着道，首先就是他要通达神的话语，是懂得神的话语的，在神的话语中对齐自己的，根据神的话语来悔改的，这样的人呢才行。所以这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就是说你在神的道中悔改，与神的道对齐了，活在神的话语的标准里的，成为圣洁了。首先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圣洁的标准，在神的话语中对齐的标准，活在神的话语里，不是活在世俗的标准里，是活在神的话语中，遵行主的旨意的，圣洁的，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献给自己。献给谁呢？献给基督，就说明你是个奉献的人，你已经把你的心奉献了， 不是光是你的财务，而你的心。当然最起码的十一奉献是要做到，因为十一奉献都没有做到，连救恩都没有了，就不要说这个背题了。十一奉献是一个守住救恩的一个标准之一啊，因为守住救恩你需要遵守主所有的诫命，所有的，我不是说旧约的这些律法典章，我是说首先包括了十诫，也包括了新约中所有的教导，一些圣灵不让你做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啊，其中包括了十分之一奉献你要做到，然后还是一个奉献的人，把自己的心献给主，你生命中要斩掉该斩掉的。很多人虽然也信耶稣也得救了也算爱主，但是他心中有很多东西不愿意放下，有很多的东西不愿意放下，就会拦住他们，使他不能被提，因为他有太多东西缠累他，这些缠累就像重担一样使他无法被提，所以必须是个奉献的人。第二是个奉献的人，第三是一个荣耀的，做个荣耀的教会。荣耀就是什么叫荣耀？首先你要得胜罪恶，其次你也是一个通达真理得胜魔鬼的人，因为你通达真理才能得胜魔鬼，得胜世界，得胜这马门的权势，得胜这世界的巫术，得胜，总之你要得胜这一切。一个得胜的人才是一个荣耀的人。所以你要得胜，然后还要做一个荣耀，荣耀也代表着神的同在，所以你也要需要成为一个心腹来爱主，需要常常与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是风闻有主，而是要亲身经历神的啊，与神有切实的一对一的关系啊，这是在讲这个。然后还讲到了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意思是你是没有被玷污的，所以你需要在神的同在里使自己得洁净。没有皱纹就是说你脱离了这些错误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总而言之就是这些旧皮带，这些皱纹。你不能说我始终都是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一个层次里行走，不，你要不断的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否则你是有皱纹的。我们走天路是这样，是往上走的，不是在原地踏步的。有的人说我也没犯罪，反正我保持住了，这还不够啊，你还需要往上走，从荣耀进到荣耀，得胜进到得胜啊，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啊，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前进呢，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在讲着这个耶稣被提教会的标准，幕后主要迎娶的新娘子应该满足的条件。其实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这个，圣灵告诉我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耶稣的择偶标准。被提就是耶稣娶媳妇儿啊，简单来讲，圣灵曾经启示我过，我说被提就是耶稣娶媳妇儿，就这么简单，不用复杂。所以他会选啊，十个童女的比喻也是在讲被提，他会选主所要选的，主所要迎娶的，一定要满足条件的，这些都是条件啊，我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就是末后的日子，我们要进入被提的护照里面，满足这些条件。总结这些条件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就离不开神的话语的归正，离不开这个悔改，离不开神的同在，进入神的荣耀里面，这都需要你付上代价。无论是遵循神的旨意，无论是割舍心中的牵挂，心中的缠累，打碎心中的偶像，都需要付出代价。无论是进入神的同在，每一天持守在神的同在里，都需要付出代价。因为神的荣耀需要你时常定睛在羔羊的荣美上，瞻仰神的荣美，意思是你需要每一天花时间来进入到神的荣耀里。先从固定时间算操练起，固定地点操练起，然后慢慢的达到随时随地。现在我就是最近，包括现在我特别这一个多月，神带领我的以后的生活模式就是这样。我现在不会每天我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不祷告，我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不祷告。我的意思是我每天都处在祷告的状态，即使再忙，我也会隔一会儿就会推到心里去，爱慕我的主，去爱他，向他说爱慕的话语，去亲近他。 因为主时刻就在那里，来瞻仰他，定睛他，进入神的荣耀，来与神联合，住在神的荣耀里。并且我已经立定心志，余生我的生活就要如此度过，以祷告为食物，每天无论做什么不要超过两个小时不祷告。哪怕说我这会儿我祷告的时间不能很长也没有关系，操练时刻退回在灵里的深处，因为耶稣就在那里。如果你操练好了，你会发现主就在那里，所以能保持住这个状态，你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我现在是每天不超过两个小时不祷告，不能超过两个小时。哪怕我再忙，我都会退到心里面开始来爱慕主，时间短一点也不怕，因为我会有时间长的时间来专门亲近主。但是意思是频率要高，少吃多餐，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你要频率足够高的，每一天多多的退入你心灵的深处来爱慕主，亲近主，瞻仰他的荣美，住在他的同在里。就像灵后三章十八节所讲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灵后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经文呢，它其实也是在讲我们这个如何操练保持在神的荣耀里。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首先你是知道我们是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操练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它可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所听到的等候神的教导。我听到很多等候神的教导，它并不是很准确。因为为什么不准确呢？是因为它这个汉语翻译圣经不准确。其实等候神的经文是从哪里引发出来？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我把这两个经文放一起你就懂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提出来。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当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汉语它只能翻译成等候，但英王钦定版的它是这样翻译，他说 But they that wait upon the Lord， 他用了个词 wait upon， But they wait upon the Lord sha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shall mount up with wings as eagles， they shall run and not be weary，and they shall walk and not faint。 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在讲在神的同在里面与神相交，他在讲这个意思，但汉语翻译成等候。但英文用的是 wait upon， wait upon 的意思和 wait for 是不一样的，他没有用 wait for， wait for 是等一个人过来，但 wait upon 是在这个人的同在里面，就意思主已经在这里了，在这个同在里面来静默在他面前，他是这个意思。但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指三股合成的绳子，它有亲密相交的意思。这个等候这个词其实我建议你不要把它翻译成等候，你把它翻译成在神的同在里与神相交。三股合成的绳子在希伯来文里就比较直观，哪三股合成的绳子呢？首先它是合成的绳子，就是绞在一起的，意思是亲密的相交，无法分出彼此。那么意思是神要求我们要达到一个境界呢，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无法分成彼此。三股，第一股肯定就是神，第二股呢就是圣灵，第三股呢就是你。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才能跟神发生关系，发生这个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然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宝血进入神的同在，但耶稣的宝血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同在里。当然还要透过圣灵才能与神发生亲密的关系。所以每一次祷告我会邀请圣灵，每一次祷告我会邀请圣灵，求你来，求你来帮助我来进入神的同在，彰显神的同在。圣灵求你来彰显神的同在，圣灵求你来帮助我触摸到神的同在，彰显神的同在。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要求， 你邀请圣灵就来了嘛，圣灵是很温柔的，他非常喜欢我们邀请他，他很绅士的，你邀请就来，不邀请就不来啊。所以必须而且要好好邀请，我会不断的邀请啊。所以当你能够在圣灵的这种推动下，你就会跟神发生这样的一种亲密的相交，如同三股合成的绳子，你的灵，神的灵，圣灵啊，三股合成的绳子就开始亲密相交。这个经文讲的就是这个。然后这样的人呢就会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就会不断的被更新，在神的同在里被充电，被更新，重新得力，像老鹰一样再次飞得更高，越飞越高，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而且他们奔跑会不困倦，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就像我自己，我切实体会，我要是定睛黑暗久了，我自己都开始变得愤世嫉俗，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世代的苦毒，恨不能一毛刺透。这样的心态久了不好，因为你不是个杀手啊，神创造你是一个心腹战士。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灵界的狙击手，射中王敌之心，而且天天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我觉得自己手上沾满了血，但是圣灵也提醒我，你需要更多的来进入到我的同在里面，我会净化你，我会洁净你，我会让你重新得力，这才是你的护照。不要变成一个天天以屠龙做你的首要目标，不是的。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12岁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异梦就分享给你听吧，来帮助我们成熟的代祷者来领受，因为这是一个关于神州的异梦。12岁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梦见这个梦，我做了几次非常逼真的，我梦见我站在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巨龙的头上，这个巨龙它的一根胡须就比我还高还大，这个巨龙透着死亡的气息。我站在它的头上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阴风嗖嗖的，你知道那是梦也不是梦，它像是灵界，就是主把我带到灵界里面，我就感受到了这个巨龙的气息，像死亡的气息，非常冰冷，非常阴冷，非常残忍的气息。我现在还能感受到啊，非常逼真，这好像是一种说梦也不是梦，说是醒着也不是醒着，反正很难形容。但这个经历我有个差不多两三次，就是同样的，就是算是异梦吧。我在这个巨龙的头上，然后看见他的一根胡须就比我还长很多。我在他的头上，站在他的头上，抓着他的两个脚，他的脚非常的巨大，我只能抓住脚的一点点。但我就站在他的头上，但神让我看见这个巨龙，他的眼睛后来打开了，非常残忍的一个狠毒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后来我就醒了，然后当然不对，后来我没有醒，后来我就开始，因为这个眼神非常残忍冰冷，然后我就开始下去，就是从这个巨龙身上下去，因为我不想站在他头上，没有什么好的，然后我就想下去，下不去，然后突然圣灵说里面有个感动，你变成小孩子就下去了。后来我就变成小孩子，我就下去了，这个梦就醒了，就这个异梦就结束。这个异梦其实它可以有很多意思，但是做异梦的人会最清楚它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这个梦你不清楚，你就不要说它是异梦，我做了这个梦我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梦，这个巨龙就代表它盘踞在神州的那条巨龙，就是几千年了啊，神让我看见它的样子，是一条非常巨大的你不能想象，非常巨大的一个非常冰冷阴森死亡的一条巨龙盘踞在那里，然后它代表了神州上空的这个黑暗的魔君反正不是红色的，我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说是红龙，我没有看见红龙灰色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很巨大的巨龙，很逼真的，我现在还可以，我说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它它就还在那里，就是我站在他头上呢，代表着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有权柄，我们的姿势不是在他脚下，我们是践踏他的，我们是站在他的头上的，所以我们是得胜的地位，哈利路亚。所以这一点我始终记着的，所以对于黑暗的拳手从来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也不怕他们伤害我，因为我知道我是站在他头上的，他可没有站在我头上，我站在他头上，我不管你多巨大，反正我站在你头上，我抓着你的两个脚，然后 但是神启示我一点，你得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才能从他身上下来，而且我还得下来，不要一直站在那里啊，最终你还得下来啊，因为那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我们不要使用在魔鬼的地盘。所以这个梦其实给了我很多的信息，就是也提醒我要走的道路，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我是一个喜欢征战的人，我的个性就是如此。但神提醒我，你不要那么爱慕征战胜过爱我，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征战，从主蒙召我开始，我做了许多的属灵征战的工作。其实我最喜欢，那时候最喜欢，好多年我都喜欢走岛，喜欢处理各地的这种邪恶祭坛征战，去那里去走岛，去那里去和那地的黑暗魔君来征战来祷告，乐此不疲了好多年，特别喜欢干这事。但后来神就让我转型了，不要总是那样。0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转型进入神的同在，操练爱慕主内在生活，花了我8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我是住在我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灵修了8个月啊，是我个人的一个美好的经历。现在我又开始回归到那种美好啊，这个就不多说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但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神让我有那样的一个经历。你不需要如此，但是我们需要花这样的代价来操练与神亲近，与神同行，这样的一种经历，这是一个我们得胜的秘诀。所以神在异梦中让我看见，我是从那个龙身上变成小孩我才下来。刚开始我想下来下不去，后来主说你要变成小孩子才能下来，所以我就变成小孩子了，我就下来了。意思是我们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纯洁的爱主，纯洁的爱主，那么的纯洁你才能得胜啊！你不能够有沾染玷污，你怎么都下不来，必须变成小孩子。意思是你必须得到洁净，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的依靠主。怎么样才能达到呢？你需要进入神的荣耀里啊，在神的同在里你会变成小孩子，神会转化你，让你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与父神有那么美好的关系，那么你就能够随时就能够下来啊，随时也能够上去，所以不受影响。不然的话你下不来，你不就成为跟站在撒旦营盘的人了，那就不行了。所以屠龙者最终变成龙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必须要学会进入神的荣耀，转化自己有神的荣耀说的这是穿插讲一个我的异梦，但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你要知道你对抗的是什么。在我侍奉的期间呢，有一年的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神也让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异梦。这个异梦呢我也简单跟你分享一点，就是这个异梦呢它未必是神州的魔君，但是却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黑暗魔君。在这个异梦里我又看见我坐着一个电梯下去，下到地的深处，然后你下去干什么呢？里面有一个信号，就是你做异梦嘛，你会知道你要下去跟其中一个很古老的魔君征战。后来果然我下去以后那里非常的可怕，然后上来我们好像进入一个角斗场，就只有两个人，我先上去的，然后有一个魔君就出来了，他长得非常丑，是有角的一个非常苍老的一个魔君，但是个人形的，但又不像个人半兽的，但我知道这个人很古老。然后我就跟他征战，打了非常累，然后那一晚上就是挺难受的征战，就是但我知道最后征战得胜了。后来我就坐着电梯上去，后来我就知道，你做异梦嘛，你就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黑暗的魔君，很古老的一个魔君。总而言之呢，就是神让我看到了神州是有许多的这样的黑暗的魔君的啊。有的时候你会得到神的启示。总而言之，我知道这个根基邪恶的祭坛还在，还有很多还需要处理啊，但是需要更多的成熟的带到这兴起才能处理，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处理的啊，必须有许多成熟的带到这兴起才能处理，而且很难处理。其次我提醒你，我有这些梦不代表说是我就是去征战，这个神一直启示我征战的策略不是你去像有些人说的我怎么跟魔鬼打，我怎么捆绑，不，最强大的征战策略神给我的一直就是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就是那成为我名下的百姓，若自卑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须医治他们的地。总而言之，就是你要代表土地，代表百姓来认罪悔改，这是最强大的征战策略啊，并不是你撸起袖子去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的性格是非常的一个喜欢征战的人，但是神一直提醒我，真正的征战是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啊，你必须要像耶利米那样的来代表百姓认罪悔改，才能有效果。而且你一个人还是不够的，需要我们更多的祭司起来做这样的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啊。然后其中穿插着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会帮助我们啊祷告出盲点，然后才会在神的启示中啊行使权柄啊捆绑啊释放啊等等。但主打方向还是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这是征战的策略啊。无论你为城市为国家，为什么啊，这是征战的策略，就是神启示的策略。如果你在神启示的策略里去征战，你没有问题啊，魔鬼无法攻击你。如果你没有在神启示的策略去征战，你可能会被攻击。你没有被攻击到，因为你没有惹到高级别的。当你惹到高级别的黑暗魔君的时候，你就知道。所以你必须要在神的策略中去征战，那就没有问题，管他再高级别的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征战策略，首先呢是认同性悔改，其次呢是方言祷告，来祷告出盲点，然后在启示中进入第三轮，就是可以行使权柄，捆绑释放啊，命令啊，停止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些圣灵会及时给你的策略啊。这所以第三轮才算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征战吧，但是那个不占主体啊，主体是第一轮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因为那是震动根基的，我们必须要处理到根基才行。所以祭司们必须要达到处理根基才行，不然的话没有就没完没了。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我领受到还是这个，总而言之前方还有很多的事情啊，还有很多的事情，现在只是个起头，我们的任务还非常的任重道远，还需要有太多的祷告需要献上，太多的祷告啊，只是喊口号没有用啊。很多人都是会说神怎么会使用中国，使用华人教会，这些口号谁都会喊，但如果没有成熟的代祷者兴起处理这些根基，取劳生产的祷告随便你喊没有用，没有用，无法实现。所以现在的季节是需要真正能够起来取劳生产祷告的成熟的代祷者，国度代祷者兴起，办实事的代祷者兴起才行。好，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经文啊，零后三章十八节，我刚才穿插讲下来我的两个异梦，还有一些，但我不想说太多，因为有一些是很我觉得不适合说。好，到这里，零后三章十八节，零后三章十八节说的是这个一个秘诀，我们怎么来进入保持在神的荣耀里面。这里面说到了我们首先我们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敞着脸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意思是我们有带着这样的信心，相信主啊，我借着你的宝血来到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神的面前，我有这样的权柄，因为耶稣的宝血，所以我是敞着脸来的。然后我得见主的荣光是因为我有信心，我们是在这种信心里面进入神的同在。你不需要等候神来啊，等候神不是等候神来，我现在再提醒你，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经文啊，以赛亚说那个经文，我们是 wait upon Lord， 不是 wait for Lord， 意思说我们不是等候主来，你什么时候能等候主来？那是错的，因为基督徒是活在信心里的，你需要相信，首先我有耶稣的宝血，透过耶稣的宝血我已经来到神的面前，其次我还要相信神的应许，说你们若亲父神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所以你要带着这样的信心，主啊，我已经来到你的同在里，我亲近你，我现在来不是求啥，我就是来爱你，我就是来亲近你，所以我亲近你就必亲近我啊，进入这样你就进入神的同在了。然后在这样的一种信心里来持守住，来等候神，来与神相交。这个等候的意思，我更愿意翻译成与神相交，就是你就可以开口说了，主啊，我爱你， 我爱慕你，我有亲近你，我渴慕你，我宝贵你的同在等等。你可以感恩主对你的一生中的眷顾啊。在这当然在这个过程，你前面可以先称谢进入他的院，赞美进入他的门呢，都可以。赞美敬拜的目的也是如此嘛，帮助其实是热身的，帮助你进入神的同在里。然后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就开始来爱慕主，当然这是个大话题啊，就是你可以在，但是根基你不要错了，我们不是等候神来，而是在信心里等候与神相交，这个叫等候神啊，其他的就是错了。所以很多人已经误入歧途了，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我们不是在等候神来，我们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相信主的同在，相信我亲近他，他就亲近我，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我们已经是在神的同在里，我们来感受，来爱慕，来与他相交，在信心里持守住啊，与神的相交，然后神的同在就会开始增强，你会感受到那种增强啊，它会慢慢的增强，有时候强大到把你化成一滩水，你都能感受到。所以我提议是能够越多的持守住这个神的同在就越好，因为时间越长，那个同在就非常强大，强大到有的时候你会惧怕，这个同在会不会让你毁灭？当然不会啊，但是你会感受到那样的一种敬畏，因为那个同在太强烈，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可怕，因为那是创造天地的力量啊，你要知道。然后说多了，有的人你很难感受到，这个需要进入到神荣耀的深处才会感受到。有的时候神的同在是非常的可畏啊，我们就，但是这里面这个经文，回到这个经文先不多说啊，我们先回到这个经文，我先把根基给你立好，根基就是这样，我们是在信心里与神相交，不是等候他来，而是在神的同在里面来与他相交，然后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意思是你开始，你照镜子嘛，当然是照镜子，是意思是你要定睛在神的荣耀里，瞻仰羔羊的荣美。镜子里你看的不是你自己，镜子里你看的是神，所以你要在神的同在里面，要专注于羔羊的荣美。有的人说我看不见怎么办，你不是通过肉眼看见的，你甚至也不是通过灵眼看见的，你其实是通过信心的眼睛。我看不看见没关系，我信心主要你就在这里，因为我亲近你就必亲近我，我就是带着纯洁的心来亲近你，然后就是这样相信主就在这里啊，主啊，我就是来爱你，我就是来亲近你，我定睛在你身上，我啥都不要，全宇宙中就只有你和我。哦，耶稣，我爱你，阿爸父，我是你的爱子，我来到你面前，我就是来爱你，就这样就行，持守住。有的时候你可以会在神的同在里会有感动，有个敬拜，发生这种与主的这种爱的互动，可以的，这是很自然的啊。圣灵会引领你，然后你就这样来啊。总之，不要去分心，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分心，因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在照镜子，而且你在镜子中看到的是耶稣，这样你就会慢慢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意思是你这个荣耀会升级，如果你持续的久，这个荣耀会升级升级升级到你无法承受，这个过程你会感受到有电流，有火焰一般的，浑身会热，会胀，会有麻，会像触电了，会有心灵如被爱的暖流融化的感觉等等，你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神印证你已经在进入他的更深的荣耀里了。所以荣上加荣，荣耀会不断的升级，如果你能持续的久，当然我们以后会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啊，就是如何能持续的久，它会荣上加荣，最后你会进入到更强的荣耀，更强的荣耀，更强的荣耀，以至于达到摩西那样的，连脸面皮都发光了，因为他在神荣耀中待得太久了，他的面皮遮上帕子都挡不住，神的荣耀就是如此挡不住，我告诉你，神的荣耀真挡不住，神的荣耀会非常强大，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所以我们会，你想一想，你变成主的形状，那么所有的沾染玷污都不见了，所有的软弱也不见了，所以在神的荣耀里面，神的同在里面，你会变得非常的刚强，你会进入命定，你会荣上加荣，力上加力，你会进入到一个得胜又一个得胜，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意思再一次提醒我们，你需要知道这一切都靠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从始到终你必须有圣灵的合作，邀请圣灵，圣灵是你最佳的搭档，也是圣灵就是那主， 主的灵就是那主的灵啊，主的灵就是主。所以圣经也说主的灵就是主，所以讲意思圣灵必须主导这一切，不是你，是圣灵，也不是你的经验啊。所以每一次与神的相交呢，都是美好的，都是因为它会有不同，因为圣灵主导，会非常的新鲜、神奇、美好啊，难以形容。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感谢主。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啊，这个季节呢，我们已经到了皮努伊勒，是一个艰难的季节，是一个取劳生产的季节，前方还有更大的艰难，还有许多我们需要处理的黑暗的根基。说到这里，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分享我最近领受的经文了，那是就不说了吧。这个经文呢，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最近神也给了许多的先知性的祷告的经文，然后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们也需要知道现在的季节到了什么样的季节，前方有很多的黑暗、危险、艰难还会临到。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努力的祷告，你可能会站立不住。所以提前预备好，一定要做勇士。启示录说的没有错，那污秽的人就污秽，圣洁的人就圣洁。如果你软弱，你会更软弱，如果你刚强，你会更刚强，看你怎么选择。所以你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全心全意的来寻求神。患难的日子一定要发出更大的心理的力量，你才能够得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如此，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进食祷告，用各样的方式来祷告。这是进食祷告的季节，因为这是取劳生产的季节，这不是舒服的季节啊，这是现在就是一个痛苦的季节，惨淡的季节。但我们还要在这样的艰难中接力进入神的荣耀，住在他的荣耀里，进入他的同在里。当你摸到神的同在，神就接受你的征战，你的人生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得胜、新的命定里。哈利路亚！所以坏事会变成好事，在乎我们个人的抉择，我们一定要努力的选择啊！我们来祷告。我会给你两三节经文吧，比较重要的，就是神给我的经文。在诗篇37篇的1到24节，可以记一下，诗篇37篇的1到24节。34节、39节到40节，诗篇37篇。总之，这个经文呢是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宣告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青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神告诉我，这是个审判的季节，不义的也要被收割，收割就代表审判，义的也要被收割。这个收割呢，也代表着他们会进入到新的得胜、新的荣耀，进入命定。但不义的也会被收割，他们的恶要显露出来，因为这是审判的季节，这是收割的季节。所以我们要祷告来加速撒旦差役的收割，他们要如青菜快要枯干，如草快被割下。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粮食不是别的，就是神啊，你是信实的，你是良善的，你会听我的祷告，我信靠你。并且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交托意思也代表安息。怎么安息呢？下面也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因为你知道你求的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事，所以他不是那么快实现的，他不像求别的事情那么快就实现了，有的事情非常的困难，他需要众多的祭司的祷告。所以你也不要灰心，因为有的事情真非你一人之力可得，它并不代表你的祷告失败了，而是这本就是又大又难的事，所以我们就耐心等候神，默然依靠他，在这个过程里继续来耐心的寻求神的荣耀，进入他的同在，来等候他，就是与他相交。其中小心的陷阱呢，就是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不要被他们搅扰，不要被媒体搅扰，不要被这些黑暗的事情搅扰。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这些话其实都特别像对我说的，我也说给你听，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哈利路亚，我一直在宣告这是收割的季节。还有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神州现在所临的灾非天灾乃人祸，所以你要知道灵界在做什么，你要祷告什么。还有骗食，恶人就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撒旦的差役的所有的阴谋都要归于无有。这就是祷告的重点。恶人设谋害一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为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臂被折断。哈利路亚。所以你都可以宣告这些经文。再给你一个经文，民数记十四章九节，民数记十四章九节，这些都是最近祷告的经文啊，是圣灵给我的经文，是为这些为神州祷告给的经文，先知性你也可以参考。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不要怕他们。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所以你要认识到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说明了得胜即将来到。纵然神州有许多的偶像，并且偶像撒旦的黑暗势力灵界的权势和一些人立了约，但我们不怕，因为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因着我们的祷告保护他们的灵界势力已经离开他们了，恶人无法再昌盛下去了，因为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了，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国度代祷者的祷告，荫蔽他们的偶像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你的祷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让这些荫蔽他们的这些偶像，就是天空属灵系的恶魔离开他们，神就会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上，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创世纪十五章第十六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经文，我不知道为什么主给我这个经文，那我现在有一些感同身受。都说神州七十年未满，现在已经七十三年了吧， 当我们还没有看到极大的复兴领导是什么原因呢？神骑着我也是这个原因，亚玛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你自己去领受啊，特别讲到了撒旦参与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所以一切的发生都是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神就要来做事了，而且是一个极大的事情。出现这个经文你就会知道会有极大的事情发生，会有神的荣耀、神的审判、神的收割、神的复兴都会领导。神他并没有忘记他对神六的命定，只是有神的时间，但那个时间快了。你看到全地正在快速进入，这些年的罪恶会达到顶峰，是因为亚玛利人罪孽要满意，神就要释放审判，很快了。当你看到很多的罪恶发生，你就知道罪恶即将满意，恶人要被收割，义人也要被收割。我说了，义人的收割是不同的，他们要进入命定，进入到荣耀里面，进入到得胜里面，他们要为神成就大事，哈利路亚。而恶人的收割呢，就是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所以接着带到这祷告，亚玛利人要被收割，神中的亚玛利人要被收割，哈利路亚。他们的张狂只不过片刻之间，神的审判已经在路上了，这是审判的季节，你记好了。所以你要来祷告啊，使你的祷告能进入到先知性的，哈利路亚。诗篇八十二篇二到五节，诗篇八十二篇二到五节说：你们不审，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地的根基都摇动了，在黑暗中走来走去。这就是这些撒旦的差异，在神州所行的恶。这些指鹿为马，以恶为善的，总而言之都要进入收割了。所以这也是神所启示的一个罪啊，我们需要处理的，我们要代表认同性的悔改啊，就不多说了啊。箴言书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必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目前的时代也是如此，恶的反而成善了，黑的反而成白了，这也是需要处理的一个大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七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夺，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夺。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夺。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这个你需要经常宣告，现在就需要宣告这个经文，宣告神会揭开所有的谎言，冲去谎言的闭锁。冰雹代表审判，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暗中所行的必要被宣扬出来，神会来戳穿所有的谎言。我们要祷告神的真理能够显露出来，谎言必被，谎言的闭锁必被冰雹冲去。最后给你一个经文呢，就是王下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吧。 很多的经文啊，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一说，还有很多。但现在是个挖沟的季节，王下三章十六节到二十节，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鱼，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就是现在的季节，有的时候你祷告可能没有看到彰显出来，但是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你看次日早晨也代表着，早晨也代表着神的时候到了，会在献祭的时候，意思是你仍然是在献祭的时候，你不能够停止你的祷告。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所以现在是一个挖沟的季节，主说你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我们的祷告就是挖沟。我们现在要满处挖沟，要更多的代祷者兴起挖沟。虽然不见风不见雨，但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哈利路亚！现在就是如此。让我来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也差不多了，我们来祷告。说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沙巴卡拉巴西卡，维巴拉巴西法拉巴西，萨巴拉哈拉巴西，巴巴拉卡拉巴西，拉拉巴西巴拉鲁西巴拉鲁西，拉拉巴西巴拉巴拉鲁西。
的赐我名字，
主的心爱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你定人的疆界，感谢你使我们生在神州，并且委任我们权柄，使我们做神州的祭司，能够使百姓与神和好。这美好的职分你托付给了我们，帮助我们善用这职分，奉耶稣的名，在这危险的季节，在这幕后艰难的岁月里面，求你兴起我们，兴起神州的祭司，主啊，使他们进入命定，进入位分，兴起更多的国度的代祷者，兴起更多的娶劳生产的代祷者，兴起更多的成熟的代祷者。奉耶稣的名，神州需要，神的国度需要，阿爸父，求你来兴起，赐下娶劳的灵，赐下娶劳生产祷告的灵，赐下你国度的负担，浇灌神州的祭司们，让神州的祭司都起来兴起，来各尽位分。奉耶稣的名，求你来苏醒他们。奉耶稣名，将这样的负担，将这样祷告的重担放在他们肩上，求你来唤醒我们。奉耶稣的名，唤醒神州的祭司，让祭司们都起来，哈利路亚，要进入位分，要为神州来尽本分，来呼求神。奉耶稣的名，阿爸父，求你将这样的意象，将这样的负担浇灌下来，领导神州你的儿女，神州属神的百姓，神州神的祭司。奉耶稣的名，求你来苏醒他们，求你来唤醒他们。在这危险的季节，我们也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季节，神州正是进入这样的季节，如同犹太家遭难的日子，雅各家遭难的日子。主啊，让我们的哀求达到你面前，让每一个神州的祭司发出他们的哀求，流出他们代求的眼泪，你必垂听，你必眷顾，你必应允而行，帮助神州的祭司各尽位分。奉耶稣的名，呼沙拉黑拉巴西达拉哈拉巴西达，帮助我们看见眼前的危机，神的儿女的自由正在不断的被剥夺，让我们看到临界所发生的事情。主啊，我们代表天上的教会来到天上的这议会来说，阿爸父，求你来判撒旦的差役，仇敌的这些诡计是作弊的，是败诉的。奉耶稣名，代表天上的法庭来宣告他们是失败的，他们的是败诉的。奉耶稣的名，我们宣告神你的荣耀，你要来接管神州，你要来在神州兴起你荣耀的祭司进入命定。哈利路亚，成就你的美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